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3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其实向内找并不难。这段时间经历的各种压力是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严峻，需要处理的问题也是非常复杂而巨细，这一切是别人所无法体会和想象的。在不断的学法中，我在向内找造成自己不正确状态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当为大法受损失而着急时，当为同修被迫害而着急时，这个着急背后隐藏了什么？站在常人的角度，这是所谓的责任心，但是站在大法修炼者的角度，这是根本上对师对法的坚信不够。当我为被迫害的同修而感到痛苦的时候是为什么？当我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的时候是为什么？当我在乎别人对自己的态度的时候是为什么？原因都是一样，那都是为了情，都是站在情中考虑问题。我问自己，从宇宙深处层层下走，历经万般磨难来到三界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这三界内的情吗？为了抓住这些情丝，搅扰自己修炼的光阴吗？三界不就是为了迷住人而创造出来的吗？三界可不是用来迷住大法弟子的。三界的一切其实都是假象，包括我看到的所有大法弟子在人中的表现。其实大法弟子修好的一面才是真相，而真相是不在三界之中的。因此我所看见的，不论是符合自己观念的和不符合自己观念的，不都是假象吗？既然都是假象，那我还去分辨符合自己观念和不符合自己观念干什么呢？对自己好和对自己不好的人，不都是一样的吗？应该用同样的平和的心态对待所有的人。如果把心思和精力花在这些表面的假象中，那不就冲淡了助师正法的意志了吗？我就应该时刻站在神的角度考虑问题，而不应该用人的思维考虑问题。当遇到问题时，我应该想的是一个神、一个佛遇到这样的问题，他会如何处理？师父希望我如何处理？如何能让师父少操心？修炼不就是要修成为他的生命吗？总是考虑自己的处境、自己的困难、自己的感受，不都在以自我为中心吗？不都是为私的吗？什么时候才能学会改变这种人固守人认识法的状态呀？这就像一个修炼人到今天连双盘都盘不上，天上的菩萨都得捂着嘴笑。其实向内找并不是很难，只要有决心，师父随时都会点醒弟子。我觉得关键是自己愿不愿走出人来，也就是愿不愿真修的问题。我在想，师父为弟子默默承担那么多，而我怎样能回报师父呢？怎样能让师父少为我操心呢？师父希望看到什么？我想师父希望弟子勇猛精进，希望能救度更多的众生。作为大法徒，我们怎能淡忘史前的誓约？怎能忘却师尊的嘱托？ 当放下底层观念后，我这才感到清醒和轻松，不再被底层的因素所牵扯和束缚，身体和思想也不再有那么沉重的感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青州的文章。正念营救同修，得到同修被恶人绑架的消息后，我们当时的部分同修立即商量营救，他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们是一个整体。正法到了今天，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消极无奈地任由邪恶肆无忌惮地逞凶行恶。虽然我们还没有过整体营救同修的经历，然而智慧来自法中，来自正念。经过简单切磋，我们决定首先应该清楚事情发生的过程，目前的具体情况，以及目前同修的状态。了解到青莲是在超市发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保安恶意举报的。青莲70岁左右，修炼大法已十多年，是精进实修的大法弟子。720后已三次被邪恶迫害，现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所谓的拘留期是15天。情况清楚了，大家速速达成共识。一，一人出事和整体有关，我们每位同修都要用法来衡量归正，绝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在这宇宙正法的最后时刻，每一刻都值千金值万金。芝加哥市法会讲法，我们在赶时间救人抢人，已迫在眉睫。我们的时间只能用在师尊安排的三件事上，监狱牢房不是我们待的地方。二，分头通知同修一起高密度近距离的发正念，彻底清除青莲空间场中的一切黑手烂鬼，彻底清除另外空间操控拘留所内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并让他现实现报，加持青莲正念闯出魔窟。三，立即上网曝光邪恶。四，分头给有关部门寄真相资料或打电话讲真相。五，协调同修家属去有关部门要人。两天后，大家再次碰头，汇集了一下情况。首先，我们找到了很多的不足和人心，如求安逸心、依赖心、对时间的执着心、同修之间斤斤计较、不善不忍之心，认为自己以前做得不错，真相资料发了不少，众生也救了不少，现在正法已近尾声，应该歇口气了的自满懈怠心，还认为奥运在即，邪恶的表现比较猖獗，应该避避风头的怕心，对亲情的执着心等。这些心有的已经明显地表现在自己的言行上，有的则隐藏在很深的角落。我们直面它，清除它，用法来归正它。我们就是要把修炼中遇到的任何事都变成好事，把它作为整体提高救度世人的契机。另外，寄真相资料、上网曝光邪恶都在做，发正念也坚持得很好。在拘留所周围不时能遇到同修，大家相视一笑或微微点头，一切尽在不言中。就在同修出事的前一晚，他曾对假同修说过这样一番话：安全一定要注意，不要再这样大大咧咧的，你们没去过，不知道里面的邪恶厉害，里面真的不好耍哟。在潜意识中，青莲是否对邪恶的迫害还心有余悸？而第二天在超市保安抓他时，如果他正念很强，不动人心，也许这一难就破除了。在关键时刻，忘了使用师尊赋予我们的神通，忘了发正念，动了人心，心一慌就容易被邪恶钻空子。而今同修身陷囹圄，在邪恶相对集中的魔窟中，正念正行更为重要。如果使用常人的方法，松懈了自己的意志，受邪恶以柄，就真的会加重磨难。不走师尊安排的路，就走了旧势力的路， 关键时刻我们一定要成熟冷静，不动人的念头，在过程中不执着结果，就利用这过程归正整体，利用这过程讲真相，救度世人，正念正行，一切交给师父安排，就走师父安排的路。现在必须加持青莲同修的正念，内外一致，才能形成一个无坚不摧的正念之场。同修立即与那家属沟通，讲法理讲道理，好在同修家属也曾修过大法，对法有一定的认识，经过沟通答应配合整体用正念营救同修。第二天，同修的家人直接找了负责此案的人，跟他讲了他妈妈以前疾病缠身，经过修炼大法发生了怎样的奇迹，并言辞正告他们，我母亲这么大年龄了，如果不放人，出了事谁来担当，谁负责，谁今天就给我出个保证，结果谁也不敢承担责任。最后他们让同修家属写个监外执行的申请书，同修家属说不会写，他就写了一个草稿让同修家属去打印，里边写了几条，譬如保证出来以后不再练功和不与同修来往等不符合大法要求的词。结果同修家属去打印的时候把这些都抹掉了，只加了一些今后会看住母亲不让她再出事等等的话，拿去交了。然后他利用探监的时候告诉了青莲同修，正念和闯关都很关心他，希望他保重身体，不要被病魔缠身，五天后来接他出狱。同修回答，放心，我知道怎么做。消息传来，我不禁双手合十，热泪盈眶。有宇宙的大法导航，有师尊的法身慈悲看护，有众大法徒的正念加持，只要我们正念正行，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红音二。今天青莲同修已成功闯出了魔窟，回到了助师正法的行程中来。在这次正念营救同修的过程中，再一次见证了大法与整体的威力，我们将更加成熟，理智地做好三件事，助师正法，兑现我们史前的承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一大陆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三则。一，再谈是人还是神。到今天我们到底分清没有，我们是人还是神？是人那就担惊受怕，因为中共邪党不让你练法轮功，不让你发资料，不让你讲真相，你硬着头皮去做，做不好还不敢多做，中共邪党还就专挑你迫害，因为他就是这样邪。是神那就理智坚定，正念大显威力。师父说，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三界的一切都是为法而成，现在的人都是为法而来，讲真相，救众生，发正念，清除邪恶，扭转事态发展，你要什么，你选择什么，都是你说了算。同修们，问问自己，我是什么？我说了算吗？二，怎么想和怎么做。经常听见同修说，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做？个人认为，我们多关注关注怎么想才是最重要的。师父讲到，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起钻空子。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某同修写信给邪党政府要回自己被扣押的工资，从行为上说不是错，却被邪党政府绑架了，因为没有和他本人交流过，所以无从知道原因何在。不过从法上认识，他肯定是有某颗人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比如争斗心、显示心、利心等等。大法弟子做的正实法的事情常人也能做，关键的区别是那颗心，神念一出，邪恶顿消，万事如意，人念纷纷，强为而不可得。这方面的例子明慧网上每天都有很多。最后想和大家一起学习师父 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关于这个问题的一段讲法。弟子：师父，我觉得有些学员对正念很重视，但有些忽视正行，交流时几乎不讨论如何正行，请问如何摆正正念与正行的关系？师，这话不是这么说，你看到谁没有正行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他正念不足，因为思想是指导人行动的嘛，你正念足的时候，你行为肯定是端正的。说正念不足呢，行为就不是端正的。不管我们怎么样去讨论，怎么样去谈到正念的问题，还是有人正念不起来。怎么样能正念常在，你的行为必然就走正了。说来说去，还是大家作为大法弟子怎么样做好这个问题。三，大法书放什么地方合适？大法书放什么地方合适，实际上是一个修炼能否做到堂堂正正的问题，是一个能否彻底否定旧势力的问题，也是一个根本上是否信师信法的问题。如果我们感到不屈从邪恶的法律，修炼大法堂堂正正，如果我们通过发正念否定旧势力操纵恶警私闯民宅搜查我们的家，如果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做得正，师父的法身就在身后保护着我们，还有众多的护法神，我们怎么可能把宝贵的大法书放到那些不洁不正的地方呢？大法书放在什么地方合适？放在我们家里放书的地方，放在收藏最珍贵物品的地方，既不能随便谁来了都可以翻阅，就像窗台上那些杂志，又不是像偷藏什么东西似的乱掖乱塞，专找别人找不到的地方藏。我们的心坦坦荡荡走正这条路，大法书谁敢动？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去未思为我的私心。过去我的私心很重，不管做什么事情只考虑自己，只要我合适就行，别人怎样很少去考虑。未思为我的私心表现得很强，同时我心里还隐藏着一个执着，就是正法已经走到最后了，留给我们的时间越来越少，觉得时间太紧迫了，不能因为别人的事情耽误了我自己的事情，心里总是想着谁修谁得，我一定要好好修，即使帮助别人也是在不影响自己的时间和安排下去做。特别是我认识几个老年同修，我早就悟到是师父安排让我们一起修炼的，我应该帮助他们。可我帮助他们是有条件的，就是首先把自己的个人得失放在第一位，在不能影响我正事的情况下去做，对他的事平时也不上心，每天在家里学法练功，做真相资料再去发，把自己安排得很忙，认为做好这些就能提高，执着时间，执着自我的心很强烈，还没有觉察到，认为自己这是在精进。在这种状态下学法，很多时候学不进去，发正念时也没有感觉了。现在想起来，这是师父在点我了，不能再这样了。可我被强烈的私心阻碍着，还是认识不到自己的私心。直到我认识的一个老年同修今年三月突然因腿疼住院，才让我清醒。这位老年同修周围没有其他同修与他联系，只有我不定期的与他交流。由于路远怕耽误时间，又由于他的常人心，老年人状态比较重，对法理解的不多，他的家人都没有修炼，环境也不太好，对他有很大干扰，就因为这些，我很不愿意去他那里，一般每隔20多天才去一次，即使这样，也觉得太耽误我的时间。心想，你不知道精进，那么看重常人日子，谁修谁得，我可不能受你的影响，反正我也来了，也帮助你了，好坏在你自己，表现得没有责任心，敷衍了事。由于他周围没有能联系上的同修，今年三月他被干扰的腿疼受不了，去医院了。
当我得知他住院的消息后，非常吃惊。师父早就说过，这些事情都应该有大法弟子宽容、善良、祥和的表现。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我们不讲什么常人的团结，那是一种强求的表面形式。你们是修炼者，你们有更高的境界，那么在很多工作中的表现上，就应该是能理解别人，能听别人的意见，能用大法来衡量对与错。选自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这些法理这么些年来学了无数遍，这一次才真正打动了我的心，心里别提有多难受了，真的觉得对不起师父呀。因为我没有做好，为私为我的心那么强，只管自己不管别人。现在同修住院了，让我清醒地意识到这是邪恶对同修的迫害，那是不能承认的，绝不允许邪恶迫害同修。我不能再这样了，必须马上改变状态，放下自我，去掉为私为我的私心。师父要我们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法正觉的觉者。我这么自私，怎么还能是大法弟子的表现呢？距离法的要求差了何等远呢？我赶快到医院去看他，把我这些想法与他交流，都说出来，承认自己做得不好，并与他共同分析他的现状，让他认识到他现在是在被严重的干扰、迫害着，甚至是要取命的。不管医院检查的结果是什么，都是假象，不能相信，更不能承认他。最后他明白了，说我没病，马上出院。很快办了出院手续，回家了。回家以后，他的状态与住院前仍然没有很大的改变。看到他这样，我从心里非常着急，这不还是在被邪恶干扰着吗？怎么办呢？这时我很清楚地认识到，帮助好老年同修是我的责任，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以前我没做好，现在我必须做好，承担起这个责任。我开始用心地真正认真思考该如何帮助他，怎么样去做。我告诉他，主意是一定要强起来，清除各种干扰，加强学法，多发正念。可是由于干扰，发正念时一发就忘，脑中变得一片空白。于是我就把发正念的内容打印到一张纸上，让他照着念，平时有时间就念，加强他的主意识。这样很快他就改变了状态，学法也能学进去了，发正念的内容也背下来了，发正念的效果也好多了，随之身体难受症状也消失了很多。看到他这样，我真为他高兴。我对他说，你要多学法，保持这种状态，别再放松自己了。我也给自己定下每周去看他那里一次，和他组成两人小组，形成一个修炼环境。我过去并没有明确地认识到这就是修炼，只是认为到他那儿去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是我应尽的责任，并没有把它放在我的修炼中。师父早就讲过，工作不是修炼，但是你的修炼会反映到工作中去。选自2005年旧金山讲法。作为一个修炼人，生活中遇到的任何事都要把它当作是修炼。如果我们时刻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遇到任何事都把它放到修炼中去考虑，我们才能提高得快，什么都落不下。把学法和实修结合起来，做到实修。从那以后，我重新安排每天的时间，克服路途远、时间紧的困难。面对他的不时表现出来的常人状态，不急不烦，耐心地和他一起学法交流，放下自我，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同修之间要互相帮助，形成整体，达到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我必须把过去那个为私为我的心去掉，我不再想自己如何如何，在平时属于自己的时间中，抓紧时间学法，做好三件事。每到该去他那里的时候，我认真对待，认真准备。比如把学法时针对他的问题的法理记下来，把明慧的有关文章打印下来，去时读给他听。为了帮助他做好三件事，我就想办法让他多参与讲真相、救度众生、做真相资料的事。比如把真相信件拿给他，让他帮着贴邮票、贴信封，把打印好的酒瓶书籍让他折页等。这种方式他很愿意做，也很适合他，做得也很认真。 这样就给他做好讲真相、救度众生提供了一个发挥他的作用的条件。这样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我的状态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于是能严格用修炼人的标准，用法来衡量，严格要求自己，私心去掉了很多，心的容量增大了，做三件事什么都没有受影响，学法时法理不断展现，始终能保持着不放松、不懈怠，时间安排得更紧凑、更合理、更有效率了，更加珍惜师父留给我们的值千金、值万金的宝贵时间。我亲身体验到了，我走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法的指导，没有法的指导，我还是一个为私为我的自私的人。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时刻看护着我，不断地点悟着我，使我在思想境界上不断得到提高和升华，所做的一切事情都那么顺利，而且越来越好。我要在这正法的最后阶段，尽最大努力去救度众生，做好一切应该做的，完成好我们的历史使命，不辜负师父对弟子的慈悲救度。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如意的文章，写给发正念时睡觉的同修。几天前和同修一起发中午12点的正念时，同修渐渐迷糊过去，当时我们挨得很近，开始时他也试图不断调整着身体，想打起精神来，但是一切越来越糟，我甚至听到他真的睡过去了，也感觉不到他发出的能量了。就在这时，我耳朵里传来另外空间一声声的叹息，越来越强。这边的同修虽处于睡着的状态，但也在不断的哀哀的叹气，他的手已经完全耷了下来，放在胸前的力掌五指全部倒下。此时另外空间的邪灵得意忘形地猛往下踩他的手，那么兴高采烈，那么嚣张。终于他的手完全放在了腿上，那些黑手烂鬼、共产邪灵等邪恶张狂地欢呼胜利后，又去欺负他世界的众生了。我想发过去一部分正念帮他时，他世界的众生已全部都在嚎啕大哭，撕心裂肺地痛彻心扉。他们把这哭声传到我的耳朵里，一阵阵的悲哀打到我心里，我感觉到了他们的悲痛和无奈，难过的无以言表。看到这无法计数的众生同声大哭，一个个心碎欲绝的样子，我心痛难当。当我把所见和所感受到的尽力表达给同修时，那震耳哭声还在绵绵不断地传过来，那声声的请求令我深思。修到今天的同修们，正念越来越强大，威德也越来越大，众生寄托于主的希望也越来越深厚，而另外空间的邪恶也越来越少。此时能够清醒地发正念时，邪恶就如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既能轻易灭掉，又会四处逃窜。假如有哪个修炼人发正念时睡过去了，或者走神了，不就像敞开大门，留给邪恶一个栖身之地吗？这是你自己引狼入室的，他能不得寸进尺欺辱你和你的众生吗？发正念就是施展神的佛法神通，师父恩赐给我们大法弟子的佛法神通，那真是威力无穷，应有尽有，全看你如何悟，如何修。千万不要因为看不见感受不到就应付了事，在另外空间那可是实实在在的。发正念时正念强不强，全看主意识清醒与否。如今邪恶见空就想钻进去，而大法弟子正念一强，就能把他们灭掉了。师父说，在常人看来，动物如何如何厉害，可以轻诱地左右于人，其实我说不厉害，在真正的修炼者面前，他什么也不是。你别看他修了1800-1800年了，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转法轮。发正念，学好法，讲清真相，做好三件事， 实实在在的修圆满，法正人间来临之时，才能无愧于师尊，无愧于众生，无愧于真我。请同修千万重视发正念及发正念的质量。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智慧的破除邪党的迫害，加大力度曝光当地邪恶，救度世人。修者评论说角色。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智慧的破除邪党的迫害。最近邪党以保奥运为名加紧迫害大法弟子，在我们市里近期也有多起迫害发生。邪恶统一时间对多名大法弟子同时绑架，造成很大损失。从明慧网上也可以看到外地也有类似的报道。我把从6月19日到23日的五天的明慧网上登的大陆综合消息做了汇总统计，内容如下。这五天里，报道出来的被绑架人数大概共520人，其中336人是明确说出是在家里或单位被绑架的，占总人数的 64%。余下的184人中，还有很多只说被绑架，没说明被绑架的原因和地点。这其中肯定还有是在家中被绑架的， 加上去的话，在家中或单位被绑架的就占了被绑架人数的2/3以上。数据不一定非常精确，但大体比例应该是这样的。这些在家中或单位被绑架的同修，基本都是被邪党长期监控的骨干同修。邪恶知道他们住在哪儿，在哪儿上班，有些电话都被长期窃听。针对这种情况，其实完全可以智慧地摆脱邪恶的监控，换个住所，换个工作是智慧有效的方法。很多同修只是在派出所挂号，邪恶还并没有知道很多情况。同修去外地打工或搬家了，找不到人了，派出所并不会全国通缉，对派出所来说反而是少了个负担。同修在他们的辖区，一旦做了什么事情，派出所要承担连带责任。一旦同修走了，他们还省心了，邪恶找不到同修了，当然监控不了，更不用说有个风吹草动就来绑架同修了。搬个家或去外地打工，这样也不算流离失所。常人也经常搬家和去外地打工，生活不一定就比原来差。原来住的房子也可以委托亲戚朋友租出去，增加一点收入。现在资料点遍地开花，好些被监控的同修，家里就是家庭资料点。这样邪恶即使不掌握你的详细情况，去家里一搜查，就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种情况我身边就发生了几起。所以要建家庭资料点，尤其不能让邪恶知道住址。在一些心得交流文章中，有些同修写道，在邪恶的监控下，因为什么事好像邪恶马上就要绑架自己了，自己凭着坚定的正念否定了邪恶的安排，化险为夷。这种情况当然不少，但并不是每一个被监控的同修都能做到这样。不能把这当作榜样。从上面的统计来看，被绑架人数里被邪恶监控的同修占了大多数，根本就不要被邪恶监控，不需要在邪恶的监控下救度众生。没有了邪恶的监控，我们可以更好地救度众生。今年以来，我周围好些同修被绑架，很多都是精进的骨干，很坚定，做了大量大法的工作，但他们都是被邪恶监控的挂号人物，很多都是几进几出，最后基本都是在家中又被绑架了。如果他们能早些脱离邪恶的监控，邪恶想绑架他们就不会这么容易了，教训深刻啊。有很多同修是怕换住所、换工作麻烦，有点求安逸之心，以种种借口不愿意换。还有的同修认为只要自己正念强，即使在邪恶的监控下，邪恶也不敢动他。但实际上，修炼中的人谁也看不透自己的正念强没强到让邪恶不敢动他的程度。而没有智慧，这本身也不符合师父的要求，也容易被邪恶钻空子。师父当年为了不受干扰的大量消除邪恶，车行10万里。我们也应该智慧地摆脱邪恶的监控，减少同修的损失，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加大力度曝光当地邪恶，救度世人。师父对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文章评语说，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 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邪党恶人干的一切坏事都是见不得人的，怕曝光的，那么如何更好的揭露、震慑和清除邪恶呢？我有以下几点建议，供同修参考。一、首先建立一个通过动态网的国外代理或者国外的博客，在这方面和懂技术的同修切磋一下，建好之后把所有参与迫害的恶人、恶警、610、公、检、法、司方面的邪恶人员等他们的详细情况发到博客网上去，同时也要发往明慧网，详细情况包括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电话号码、恶人的照片和恶人家属的情况，父母、妻子、孩子、远亲、近亲，这样大家可以有个详细的了解。我们的同修很多，还有很多正义善良人士，知道本楼内或本小区有警察，但不知道他是谁，即他是否在执行着邪党迫害法轮功的任务。如果在网上同修看到了他的照片和名字，就基本弄清了他是谁了，因为我们的网站上有很多恶警和恶人的犯罪事实，但一般同修只知道名字却不认识，获得照片的方法有很多种。现在很多的派出所门口都有橱窗，里面有警察的照片和姓名。二，当我们确认详细的情况后，就可以写劝善信和制作不干胶了，把信邮寄或者贴不干胶，贴不干胶最好把恶人的照片也放上，给恶人、恶警及他们家属与亲朋好友，让世人都知道谁在干着伤天害理的事，告诉他们善恶必报的因果关系，并列举出干坏事的人不听劝告遭到恶报的事例，这样明白真相的人们必定会规劝自己的亲人不要再干坏事。写劝善信的方式有多种，例如某学校某班的某同学，你的父亲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在迫害我们修炼法轮功的好人，请你多了解一下真相，回到家里规劝自己的亲人不要再这样作恶了等等。以往的劝善信多是给迫害我们的恶警和恶人，现在要加大力度，也要给恶人家属行善的机会，让他们劝自己的亲人共同得救。不会写文章的同修可以从网上下载相关的劝善信，如劝善之心化飞鸿等等。三，把我们收集的详细情况做成电子书放在真相光盘中，我们的真相光盘内有电子书、酒瓶、解体党文化、活摘器官报告、江泽民奇人等等，然后把本地恶人档案放在其中，里面的内容都是恶人、恶警和不明真相的人所干的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犯罪记录，也包括不听劝告的恶报实例，这样我们每发的一张光盘中都有恶徒们犯下的罪行记录，每个真相传单中都附加本地恶人档案的博客网址，而且不断的更新，会使恶人不能再无所顾忌的行恶，无论邪恶干什么，我们就正念清除它，曝光恶人所犯下的罪行，让邪恶无处躲藏。以上是我的一些想法和建议，希望我们的同修放下执着，去掉各种怕心，走正师父给我们安排的道路，共同精进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欧阳明的文章，说角色。说起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情，有人对迫害不感兴趣， 对中共的邪恶也不愿或不敢多说，反而很热衷于对法轮功大发议论，这不理解，那不合适，从而为中共迫害善良做背书，这是一个典型的角色错位现象。是不是参与了政治，要不要继续修下去，那是法轮功学员自己的事，自己要去衡量为了停止迫害而去揭露中共、讲述真相是不是在搞政治。如果有人不理解而放弃了修炼，那也是一个自己选择的过程。正法修炼本来就是来去自由，作为旁观者，对每个人来说关注的应该是真善忍究竟意味着什么，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究竟有没有伤害他人。背对真善忍等于忽视了问题的最大关键，即便被迫害的人真有问题，这问题是否构成犯罪，是否应该归罪法轮功，是否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同罪，人命关天，这些问题都是不能忽视的。当人为中共迫害强词夺理的时候，那种对法轮功的指责往往是经不起推敲的。大家知道，办媒体并不违法，搞政治也不违法，虽然法轮功学员并没有为了政权而搞政治，只要没有背离社会的法律环境，法轮功学员如何作为，那都是法轮功学员自己的事，你可以不理解甚至不赞成，但是这不能作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理由。如果因为你不喜欢或不太理解就容忍中共的肆意迫害，那天下还有公理吗？什么叫良知呢？中华民族是否拥有好的未来，这不取决于中共，而取决于中国人自己的选择。不妨说，目前一部分中国人生活境遇的改善是中国人自己造成的，如果非要说与中共有什么相干，那就是中共失去了对中国人的绝对控制所致。说到底，信仰真善忍无罪，这个世界多一份真善忍就少一份假恶报，假恶报的横行对任何地区任何社会都是致命的毒害。法轮功有没有受到中共的迫害，这才是人们应该关注的。如果帮助法轮功去制止这场迫害，才是有良知的人们应该去做的。而理解不理解法轮功的理论并不重要，修炼的理本来就不是大众化的，只有真修者才能理解修炼的内涵。宪法规定信仰自由，没有说一定要先认同了法轮功的理论才能去反对这场迫害，无论出于什么理由，不辨正邪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有害的。良知宝贵，不管中共承认不承认，维护自己和别人的良知，这才是每个人的重要角色。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回想起你拴发的日夜夜，泪水啊，再一次洒满胸。
百度，愿这道。